感谢赞美主，借着我们的诗班，也借着刚才我们的姊妹和弟兄的献诗，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在我们的救恩当中，我们的主耶稣，生命的主，把我们为我们献到十字架上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拯救。然后他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做我生命的主，让我们认识他，跟随他，服侍他。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哈，是在保罗罗马书第十二章，在请把那个 PPT 打开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之前，保罗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讲主耶稣怎么道成肉身，怎么借着十字架上帝借着他为我们所成就的。然后呢，在罗马书十二章之后呢，保罗把重点就转移到我们实际的生活所面对的问题，他讨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至二节是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和核心，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哈。因为 PPT 还没有打开哈，我们可以如果你有圣经，你直接打开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至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经文，这个经文里一个重点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是基督徒我们常常讲的全然的献上，这是一个门徒的生活所要强调的。很多的基督徒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命令，但是呢，我们没有意识到一个痛苦的现实，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献祭。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忙碌的世界当中，我们每天都把时间、精力，甚至我们自己奉献给各种各样的事物，像我们的工作我们要达成的目标我们的成就甚至我们个人的享受。我们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打开手机，然后晚上呢，睡觉前呢，最后的记忆也许还是看手机，或者是我们一天工作没有完成的焦虑，或者想到明天的目标。那我们以为呢，这是在为有意义的事情在努力，为家庭付出，为未来在投资。但是呢，我们可以认真反思一下，这些祭物真的值得我们如此的献上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节向我们发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将自己献上给那唯一配得我们全部生命的对象，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上帝？所以他不是在要求我们做一些好事或偶尔的奉献，而是要我们完全的献上，成为活祭。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持续的全然的奉献。那问题是，我们愿意吗？当这个世界不断的拉扯我们，然后我们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目标，我们能否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或者我们害怕失去掌控，我们组织来教会，甚至周间来到小组，甚至去服侍，都会占用我们的时间。那我们可能担心我会失去很重要的东西。就这段经文呢，它不是简单的劝勉，而是基督徒生命一个最重要的挑战，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这个我们不能越过的话，我给你做一个比喻哈， 我年轻的时候是很愿意玩游戏的，就像过游戏的闯关似的。如果这个关你没过，你下边就没法玩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很难成长。你愿意让神掌管你的一切吗？你愿意在这份活计中活出并找到真正的生命意义？你愿意基督进入基督赐给你的新生活，从而更明白上帝的旨意吗？所以今天我们就从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来看。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哈，成为活祭，基督徒应该的样子。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我再读一遍哈，经文总是不怕多读的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给主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那理所当然一词哈，与逻辑一词来自同一个词。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哈，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主的时候，这是合乎道理的，是一种按照上帝的真道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Normal Christian life。 你是基督徒，你就应当进入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侍奉这个词哈，意思是履行神圣的服事。那新约圣经中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哈，它指的是立位人在会幕和圣殿中所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它是与敬拜有关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哈，将我们的身体献给主是我们在主面前合乎逻辑或者说合乎真理的敬拜。那这样的指向过去的立位人他们在敬殿的服事敬拜，所以这是人生真实的敬拜。那换句话说哈，当我们完全顺服时，这是我们可以呈现的最高形式的敬拜，没有什么比专心献身更能向主表达我爱你。所以约翰福音就讲到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就是全然献上的真谛。也像我们父母可能常对孩子讲的是吧，你若爱我你就听我们的话，听我的话吧。但是我们的父母没有这样全然的智慧，我们的天父命令我们若爱他就全然听他的命令，所以这是爱的表达。然后大家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这里用到弟兄们和你们，保罗针对的对象不是教会的长老，不是教会的执事，不是教会的核心同工，而是教会的每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命令是给神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那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下一个 slide 哈，我的波动哈。当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哈，这听起来很难接受，因为在旧约时代哈，祭品就是牛羊牲畜，那献祭的人必须把他们杀死，流出他的血，然后并且再可以把肉放在祭坛上烧掉。那这个过程哈，它并不赏心悦目，也不理想浪漫哈。如果你是游牧民族，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宰杀牛羊的时候，可能正是他们丰收的时候，像跟秋天收割庄稼一样开心。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我没有这个感觉。当我们被要求将身体献上，这个献上一词的意思哈，就是供人支配。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对上帝保留任何东西，而将我们的一切都放在他的祭坛上，由他来支配。上帝呼吁着我们将所拥有的，现在拥有的，将来所拥有的，都要献给他，以彰显他的荣耀。这看起来太难了，因为我们只想得救，但是上帝却想要我们的一切，要我们完全臣服于他。所以你可能会问，为什么 上帝认为他可以控制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太不自由了。上帝给我永生，我很开心，但是上帝还要我的今生，生命的主要我的今生，这有必要吗？这是否太霸道？所以我们就来到第三点，这里讲到哈，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我们要献上呢？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这个慈悲的含义就是怜悯和仁慈。当上帝对于，这是表达上帝对于人的苦难和需要所表现出的怜悯以及帮助他的愿望。这个词跟恩典一个词还有不一样，它是人在困境中急需帮助，是上帝从那个角度来往下看。而人类正是在自己的苦境或困难当中被上帝拯救出来的。而罗马书第一至十一章正描述了人类面对的做所有的苦难和困境。我们可以来到下一个词来了哈，我们看到哈，在罗马书第一章描述了人类的首要困境是神对神的拒绝和悖逆。尽管神的存在和他的全能通过受造之物就显明出来，但是人类就如盲人一样无视这点，反而敬拜偶像，沉迷于罪恶的生活。在第二章到第三章，保罗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有人都在罪恶当中，人类深陷在罪恶的辖制当中，无法靠个人的努力来摆脱，所以就如同瞎子找不到道路，看不见光明。而尽管律法和良心揭示了神的圣洁的标准，但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成了废人。在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所有人都在亚当里成了罪人，使得咒诅临到每一个人，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代在罪恶中打滚。第六章，罪的工价就是死，人类因为罪而面临的最终的困境就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并且导致永恒的灭亡。第七章，保罗描述了信徒在法律面前的内心的挣扎，既是想要过义的生活，却因肉体的软弱而无法做到。然后第八章，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过一个符合神心意的生活。然后第九章，以色列民虽有律法应许和先知的启示，但是在自义和律法的困境当中错失了通过信心获得救恩的机会，这反映了人类的宗教的困境。所以人类就是在这样的苦难和困境当中，罪的普遍性、律法的无力、死亡的苦果以及宗教的误区，人类无论是通过道德的努力遵守律法还是宗教的形式，都无法摆脱罪的捆绑和审判。但是尽管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被死死的捆绑在罪恶当中，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慈悲带给我们哪些改变呢？我们再看下一个词来了哈，从罪人到义人，从外邦人到在耶稣里成为后嗣上帝的子民和儿女，赐下圣灵内住，从软弱到圣灵的能力，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必居于恩典之下，然后应许在各种的痛苦当中，上帝的爱不与我们隔绝，他的帮助要临到我们。上帝要我们在他的里边借着圣灵确信我们将来的荣耀，把我们从永死带到永生。所以如果上帝不是慈悲的，人类将面临审判和绝望，无法获得救赎，没有与神和好的机会，我们也没有日常生活的恩典与安慰。所以这样上帝的慈悲是我们信仰中最核心的要素，正因上帝的慈悲，我们才得以免于罪恶的惩罚，然后可以享受他的恩典。所以保罗就在这里以上帝的慈悲劝我们。当保罗讲到这点的时候，他肯定想到他在大马色路上主耶稣对他的呼召。在此之前他是何等样的人， 他疯狂地迫害基督徒，他虽然深知了解旧约的一切，但是他却在陷入律法主义宗教的狂热和迫害基督徒的罪恶当中，他没有悔改和得救的机会，他以为自己在做一个绝对正确的事情。如果他再继续走下去的话，那保罗的人生就不是今天我们借着新约的福音书所看到，但是可怜的人生等待他的只有上帝的审判。但是正是主的慈悲把他从死亡的路上拉了回来，使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成为大有荣耀的一生，然后今天可以借着罗马书来向我们讲话。所以既然有了这一切的怜悯，这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所以保罗就恳求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保罗以神的慈悲来劝告我们，要我们不要忘记，当主耶稣来找到你的时候，你并不是主动找他，你正走向地狱，你一点不在乎上帝，但是那个时候他却爱你，为你而死，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说他是第一个活祭被献上，道成肉身，把真理活在这个世上，然后上到十字架，上帝把他作为活祭献给了我们，让我们借着他可以得到救赎。所以他是这样的为着你，他这样使你知罪，然后并且来呼唤你，他用他的恩典拯救了你，你用他的恩典扶持你走到今天，用他的恩典扶持中理坛华人教会走过44周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吗？这是我吗？是的，我们正是蒙了他的慈悲，蒙了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说阿们。所以保罗在讲到献上活祭的时候，他是出于感恩而非强制性的命令，所以应有的回应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主耶稣。所以哥林多前书6章20节就讲到，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你是从死亡中被找回来的，你就不属于你自己了，你属于这位伟大的上帝，你属于他，然后他也属于你。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诛可咒，主必再来。如果一个人救了你的性命，你不回报，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忘恩负义的人是不是可咒可诅呢？并且最后主有一天他有太有荣耀的驾临，你如何面对他呢？所以诗篇第二篇就讲到，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现在投靠他，我们是有福的，并且我们逃脱最后的愤怒。如果你不是因为惧怕咒诅而侍奉上帝，那我一想你已经更明白罗马书第11章结束的经文。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那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也可以读中文读英文都可以哈，很短哈。罗马书的结尾从33节到36节哈，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 你是本于他，你的人生需要依靠他，你最终也要归于他。今天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可以来服侍他，我们可以献为活祭，我就可以说你太有福气了，你可以被呼召服侍这位伟大的上帝。那不是任何世人的工作，那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总统和某一个国家的主席，是这个世上的任何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今天你被称为生命主的门徒，上帝的仆人，他的福音的使者，你的一生可以侍奉他和敬拜他，还有比这更好的选项吗？你的人生是蒙了大福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说吗？阿们。我们可以彼此瞅着对左右的弟兄姐妹说，你的人生是蒙了大福的人生。是的，我们需要常常这样彼此的鼓励哈。旧约的人献上祭物，那祭物是死的，当我们献上活祭呢，那是活着的，并且是自己哈。你献的不是牛羊哈，你把自己要献上，这看起来就是很大的不同。在利未记哈1章35节哈，这样讲到提到燔祭的时候，就是这个全献上的那种祭哈，献祭者要亲手杀死祭物。犹太人他们就是游牧民族啊，可能还容易哈。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是跟祭司一块杀一头牛、杀一头羊哈，那我们可能都是胆战心惊的哈。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的。那个献祭者呢，他要按手在燔生祭的头上，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那每个成熟的基督徒都知道，要让我们的意志降服下来，老我死去，这是经历一个痛苦的、困难的过程。所以这里有4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活祭哈，我们来看下面的 slide 哈。所以活祭它就意味着，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要站在祭坛上。无论是职场、家庭和教会，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属于神的，我们都要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我们的视线永远不离开主，他也永远不离开我们。然后第二点，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献祭，不是偶尔做的，因为我们既是活的，就要确保我们的主权每天都在线上的状态。也许周一到周四让耶稣做主，然后周五到周六好，我做主，我去该喝酒、该这个做不符合神心意的事，该自己做哈，我就不管神了。但是不是这样的，周一到主日的第一天我们都是献上。然后第3点，活祭意味着为了上帝的心意而放下自己想要的，我们不能随心所欲，不是自己想要做就做什么。有时候可能我们想，我知道这件事主耶稣要拦住我，我就不祷告了，我就不问了，我就赶紧做吧。但是我们每件事上我们要带到他的面前来做决定。然后最后一点，活祭意味着侍奉上帝，这意味着我们要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成为他的器皿，我们要起来服侍，我们要起来工作。所以献祭的人生就是将自己视为行走的圣殿，这意味着我们的主权必须，生命的主必须来掌管我们身体的意志、情感、思想和行为，然后所有权力都要相交，不是我掌权，主掌权，让主毫无拦阻地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在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个是真的不容易，每一个愿意献上的弟兄姐妹都会经历得到这样的一个难点。 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充满了忙碌和压力，我们平时就是想要休息和娱乐，然后世界不断地诱惑我们，我们里边的欲望很多，我们在说，上帝啊，你对我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主啊，你要我这么完美吗？但是上帝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而我们也是在一生的征战当中，而生命的主也没有让我们成为机器人。你的意志和思想，而每天的与主交流，有时你会争论，有时候你就不想听主的声音，这都会发生。但是你的意志要对你的肉体或者说你的那个老我说，不，我拒绝你的掌控，我不要再玩手机了，我不要再看这个淫秽的东西了，我不要再思想这个苦毒了。你的意志也会对上帝的灵说，是的，我愿意降服。然后你的身体就会顺服你的意志，消除懒惰和自我来服侍上帝。等你到达这里的时候，那就容易了，那是基督徒最美的生活。当你进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是平安，你就是喜乐，你看到上帝的荣美。你不见得可能会一直待在这里，因为你常常想要出来，因为你常常想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做。那我们这个时代的想法就是，我们的身体必须来告诉我们的意志如何去行。我太累了，我需要休息。是的，你可能真的需要休息，但有可能不是。这个太好了，我要马上得到，不要等待。这个世界你能得到的就即刻得到吧，这是你配得的。但是圣经说，你的意志必须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不告诉说你这个容易，你可以进入到容易的阶段，但是当你没进入到容易的阶段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在这样的征战当中，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然后又要照着他的心意成就。特别同上帝的慈爱和他永恒的福祉相比，我们所给予的，我们所挣扎的，我们所征战的，那是甚是微小。当然我不否认我们人生所面临的所有的难处都可像一座大山来压垮我们，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它只是一粒尘埃。所以当你用你的意志降服在圣灵的大能上边，上帝就可以来做。如果你还不确定如何进入献为活祭的人生，在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和使命中哈，网站哈，我们有个特别的核心价值，我们可能弟兄姐妹我们平时读的也不多哈，就是在每年的这个会员大会上我们把它啊拿出来读一读哈。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尺度，那可以让你来思考或查验你是否走在活祭的道路上。那个价值哈，我们来看哈，基督是主，至诚相爱，灵以清洁，神的同在，天天读经，时时祷告，人人见证，全员侍奉。但是当时我们这个同工在一起商量的哈，是不是挺简单的哈？它可能高度概括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要素。所以你看到这里强调主，强调爱，强调圣灵，强调清洁的心，强调每天的读经祷告，强调做见证，强调起来服侍神。你在这里吗？如果说哈，我不知道怎么作为活祭哈，你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简单的参照。这也是圣经中我们高度提炼出来的哈，可以对我们的提醒。所以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周围，很多的基督徒，不少的基督徒进入活祭的人生，不是没有人没有人哈可以做到，而是不少弟兄姐妹已经进入。我们借着下面的经文哈，来看他们是如何进入的哈。所以在提撒罗尼迦前书1:3节特别讲到，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们中的弟兄姐妹，有人付出这样信心的功夫，有人付出这样的爱的劳苦，有人付出这样盼望中的忍耐。我想告诉你的，这都不是你的老我、你的肉体所喜欢做的，但这就是你灵里真实的献祭。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才进入到这样献祭的人生。我们再来看，这是圣洁的啊。我们打开看到下一个 slide。 而保罗紧接着讲，告诉我们成为活祭，这是圣洁的。那圣洁的含义啊，就是分别为圣的意义，使某人某物或某事物从普通的幼徒中分别出来，专门归属于上帝和他神圣的事情。所以这意味着不再为普通的目的服务，而是作为神圣的用途。所以活祭就是把自己从这个世界的罪恶的人生当中哈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归给上帝。在利未记讲到哈，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然后生命记又讲到这头羊的若没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什么有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是他们翻祭献祭的规定哈。那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没有残疾、不瘸腿、不瞎眼，并不表示就是圣洁。就如某些人他很有道德，他很自律，但是这还不是圣洁。只有献给上帝，归他所用、所有，才是圣的，才是圣洁的。而仅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成为圣洁。圣灵让我们成圣。如果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以色列人就不会跌倒了。那我们的献上就是让上帝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带到祭坛的是一个降服的意志，是一同我们生命的主一样的一个降服，然后顺从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各样成圣的工作。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讲到，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上帝就焚烧掉杂质，叫我们的生命得以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如果不献上，就不能成为圣洁。我们不是先圣洁了再献上，而是我们献上了才会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在读灵修的时候，一个弟兄就这样讲哈，不要光想着不要犯罪，而要积极努力地将自己献身于圣洁的事工，并全心投入其中，这样一来就没有闲暇去犯罪。这就如同叫我们的孩子哈，你说不要打游戏，不要玩手机，这很难，对不对？如果有个更有益、更吸引他的事情，他就可以控制住不玩游戏和手机。我们去到洪都拉斯的那一周哈，我们的年轻人很少玩手机，所以带领他进入一个伟大的使命，他就会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这也让我们理解建造生命和人生使命的关系。教会若没有国度的福音和宣教的使命，就缺乏生命改变的动力。使徒行传中的初代教会正是在履行宣教使命时经历了巨大的生命改变和增长。然后五旬节彼得的讲道，约有3000人信主并生命得以更新。同样保罗使徒的宣教的施工带来众多的生命的改变和悔改，他的那些同工都是一起在宣教中成长。教会的动力来自于神的灵，以及来自于基督使命的顺服。使徒行传1章8节就讲到，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哈，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里明确地指出圣灵的大能与宣教的使命相辅相成。然后当教会致力于宣教、传福音、扩展神的国度时候，神的能力就与他们同在，推动生命的改变。所以成为 国际，这是圣洁的，因为你进入了上帝托付你在这个世界的伟大的使命，做主门徒，带主门徒，福音和宣教的使命。所以他的应许是，他就常与我们同在。当他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不圣洁。所以让我们因着进入上帝伟大的使命而成为圣洁。一个人离开神圣的使命的基督徒是没有办法圣洁的。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他本来服侍得很好的，他的生命在成长，但是他突然停止了服侍，他说我可以自己保持我的圣洁，没有罪的生活。但是你就会观察到，当他停止了服侍，停止了献上，人生没有了使命，人生一旦停下来，他的灵里就是退后，甚至不能胜过罪。所以当一个人的生命被完全的分别出来献给我们的上帝时，这是一件令人敬畏的事情。一个属于世界的人，属于肉体的人，终于归回成为属灵的、永恒的、承载上帝荣耀的人，这是上帝的大能，也是上帝这个教会转变生命的大能。而教会注定要充满福音宣教和带门徒的使命，而这样的一个圣洁的使命要成为你的护照。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当你献上活祭，领受了这样的人生的使命的时候，就是圣洁的。然后保罗又说，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旧约所献上的燔祭哈，祭司就一定要把它全烧在坛上，就是把整个祭物献给主。啊，在有些献祭里面哈，献上祭物的人和祭司可以一同吃这些肉，但是燔祭呢就是不可如此，它要完全的烧掉然后献上。在旧约献上燔祭的时候，常常后面加着这么样一段经文哈，我们去到下个 slide 哈，就有馨香之气到达主那里，表达了主的喜悦。所以创世纪第八章第一次记载到燔祭的时候哈，就挪亚一家八口他们出了方舟，他们筑了一座坛，然后把祭物牲畜哈全部烧掉，这是燔祭。因着感恩，他们要完全的跟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发出祝福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之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是的，上帝借着耶稣这个方舟接受了我们所献上的全人，主耶稣成了我们生命的主人，不只是救主，所以他喜悦我们全人的跟随。而只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全人的跟随，我们才可以长成为神儿子的样式，耶稣基督的荣美。他喜悦我们，当我们献上的时候，不仅仅是让他高兴，他借着我们的这个献上听命，就可以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主的样式。而这是他喜悦的，他喜悦他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成长。所以当我们这样的献上，我们会经历他的喜悦。他喜悦你为他的摆上，他喜悦你的奔跑，他喜悦你为他征战，他喜悦你为他劳苦，你为他忍耐。而且你也可以感受到他喜悦你来这样做。当你取悦谁，你就向谁。愿你讨上帝的喜悦，愿上帝的荣美和喜乐成就在你的身上。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尾哈。很多基督徒常常说哈，上帝是仁慈的，他很爱你，你就去做吧，他都会宽恕你。上帝并不要求我们做很多，只要相信就好。但今天保罗却说，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神并不仅仅要求我们的时间、金钱或才干，他要的是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人生作为活祭完全献上，不是部分，而是全部。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这个呼召，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上帝要求我们的远比想象的多得多。这不是一部分的奉献，不是你觉得合适的时候才献上，而是我们全部的生命完全属于他。你愿意这样做吗？你敢于这样做吗？这样做可能吗？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对我们提出的挑战。你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今天可能是你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也可能你的人生已经有很多次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的，一个成熟征战的基督徒可以无数次的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管你回答了多少次，还是第一次，愿你的答案都是一样。那是什么？我愿意。你可以说我愿意吗？我愿意，我愿意献为活祭，把自己献给你。你愿意吗？愿意你就大声说出来。好，可能你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害羞哈，然后我们自己心里默默的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最宝贵的是，我觉得我们愿意神是非常非常神，已经很宝贵了。但是最宝贵的是，上帝他可以借着你的愿意来成就你所献上给他。然后说一个也不打击你的话啊，如果你不愿意，天父也不会放弃你，然后痛苦的管教会临到你，因为你的天父他爱你，他要用板子打你的屁股。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不愿意，我们就经历痛苦的管教，然后在这痛苦的管教，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最好的人生就是我愿意。所以在这44周年堂庆哈，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slide 哈，历代的教会的领袖和同工，从1980年开始，就是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咱们把它献给主，所以这个教会属于主。然后这44年，很多人离开，来到这里又离开哈，所以我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代代基督徒在这里为主献上，把这个教堂，把这一个基督的身体来献给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堂庆的季节哈，我们要继续把这间教会献上，然后继续为主使用，为主培育门徒，传福音宣教。那意味着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献上，当更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这就是一个兴旺福音的教，兴旺复兴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天父知道我们的挑战，但是他却大有慈悲的主，他怜悯我们，他不仅拯救我们，又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心甘情愿毫无保留的献上。圣灵的大能赋给我们人生的使命，让我们成圣归他所用，也因着我们的献上，他大大的喜悦。他的旨意要成就在这间教会，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庭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在这样的一个40周年堂庆，愿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要来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对我的拯救，对我的家庭，对这间教会的带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可以回应 和真实的感恩和献祭，就是把自己献上给你。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心里的难处，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愿意的心。主啊，求你都纪念我们在里边说愿意的，也愿我们在幕后的征战当中就更有你的荣美，更有你的能力，也会更活出主耶稣啊那样的生命。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愿我们完全的献上，你悦纳这样的献上，你接纳我们的献上，你亲自祝福和带领每一个献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